传的是以赛亚书第十七章，请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七章，这章很短，一共一节，这章也是先知的预言，在旧约时代是预言基督要再来，既讲到主耶稣的第一来，也包括主耶稣的第二次来，就是国度来到，讲到两个方面。首先第一段里面就是讲的主他来是为了传好信息，传好信息是为了来救人，来救人。所以今天这章上面包括主要的两个意义，一面是讲的主耶稣受高救人，他受高来传道，就是为了救人，受高救人。耶稣所以能够救人，所以能够传道，因为他被神所高，这里讲到受高啊，他是被神所高。那第二点，在这里第二段讲什么呢？讲到归回蒙恩，讲到神的子民，当他们被有归回以后，就说他们就能够做祭司，能够顺从神，能够在神面前蒙恩。所以受高救人，归回蒙恩，这是今天的这个这一章所包括的意义。现在我们就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节到三节，这里讲到主受高传救恩，主耶稣一直来，所以能够传救恩，因为他耶和华所高的，这里特别讲的，耶和华用高高我，耶稣是神所高的。我们这是在旧约里面，祭司、先知、君王都要承接圣职的时候，都要被神所高，要成为受高的祭司、受高的君王、受高的先知。主耶稣来到世上，其实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也要被高。受高的意思就是被圣灵充满，受高的意思就是神的灵住在他里面，是他蛮有圣灵的能力，他能够成为一个神所高的这一位，也代表是神所印证，神的灵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也是同样讲到主是怎样的受高。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三节，我们大家念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节到三节，就讲到主耶稣，或者一节到四节的前半节，后半节就讲到耶稣第二次来。我们一起念：
从基基的神必发地有，从他身处的枝子必结果实，又把雷雨必住在他身上，就是凭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就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先要以公义审判行审，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
有六种人道，
击倒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死恶人。
好，我们就到此吧。那这一段里面就提到了主耶稣，他是大卫的本所发生的那个桥，就是那个枝子。所以耶利米书啊，以及这些都提到，他是那公义的苗裔，就是那个枝子，就活生生的啊，那个枝子是有生命的，是从耶稣长出来的，也就是他是大卫的后裔。因为耶稣是谁呀？就是大卫的父亲。耶稣的本或者他的根子发出一条，从他根生出的知识必结果实。所以这一个耶稣，这一位耶稣就是神所立定的预言中的那个大卫的后代。也第二点就讲到他所以这样有能力，凭着他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所以先知预言常常讲的包括两个方面，包括记忆，包括耶稣第一次来，也包括耶稣第二次来。因为他第二次来是真正的做完，要行审判，要行审判。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他怎么能够因为有这个灵，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所以圣经的预言呢，不止一次提到。现在我们现在在六十一章，你回过来十一章已经提到，已经提到，是因为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也就是说，主耶稣是有神灵丰丰满满的在他里面。这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我们知道他是不但受施洗约翰的洗，而且呢，从洗礼上来，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 道，不像门神。那头头是道，没有能力，哪有权力有能力？所以这里说，这耶稣身上的灵有几个方面，就是使他第一有智慧的灵，第二有聪明的灵，第三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其实并不是说耶稣只有七个灵，或者五个灵、六个灵，乃是说在他这里有全备的灵，全备的灵，智慧、聪明、谋略的能力都从神的灵而来。所以耶稣他在世上，不管是一子还是第二子，都是哪有智慧，哪有聪明，哪有谋略，哪有能力。他们的抵挡一切假道，他们都应付所有的假先知，他们应付所有的随时反面战人、假门为善人，一定要害他们的，耶稣都能够明了，能够参透，这是用神灵正在看见，正在看见。所以启示录也讲到，神的宝座前有七盏的火灯，给我们解释，就是说这七盏火灯就是耶和华的灵，是全备的，好像灯一样照亮，是圣灵的光照在他的身上。所以下面说他凭眼看，他不凭眼见，不像人似的，这么一听一看，不凭眼见，不凭你说，不凭凭眼见或者耳闻，不行，是在灵里的判断。所以只有他身上能有公义，有正直，他能判断贫穷人，以正直能够判断世上的谦卑人。所以正直人啊，不是谦卑人，贫穷人在主的面前首先蒙恩。现在我们回来看以赛亚书61章，这个第一段里面就是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这是耶稣的这个第一人称的主耶稣的口吻呢，来说这一段，就好像告诉我们说，更加亲切。在旧约里记载到这一位人子要来到，你看看以赛亚是在公元前700年的一位先知，他就预言到公元后的事情，耶稣真的要来，这一位是主耶稣在我身上。这个在耶稣身上的意思就是说，他身上满有神的灵，是直接是赤足的，一直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理解这个圣灵充满只是会说说方言，说几句预言，或者是打这个滚，或者是对这个经历的异能。这个讲的句话叫灵在他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要追求是什么？就是说满有神的圣灵，是有的长期的是活在圣灵里面，是被圣灵所支配的，满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一个句话用高高他，就是说神亲自见证他所拣选的人，耶稣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以赛亚书52章，他纳我仆人，是有所拣选的，心所喜悦，神亲自印证，用高来高他。旧约的高油就代表圣灵，你看亚伦是大祭司，就要被高，神又高来高他。底下呢，高的目的是什么？主耶稣第一次来，等一下我们看下面的话，也有包括耶稣第二次来，但前几句还是讲了耶稣第一次来，因为耶稣啊出来传道之前，就是被圣灵充满，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住在他里面。这耶稣的降生和耶稣的在世的一生都离不开圣灵的印证，圣灵的工作。耶稣作为一个神的儿子，能够借着玛利亚所生，就是被圣灵什么？玛利亚被圣灵所感应，来征服耶稣的。所以他是被圣灵所印证，被圣灵所怎么样？所见证的一位。下面就是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耶稣来目的什么？传好信息，就是耶稣来传道救人。这个好信息就是天国的福音，这个好信息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好信息就是今天所讲的救恩，耶稣来的目的是传好信息。所以最高的目的我们要知道，有些人追求圣灵充满就是感觉，哎呀，怎么样的活灵活现，怎么样的一下子就会说方言了，这个实际上肤浅。有的人甚至走偏，走到极端。我们今天要追求，就是圣灵告诉我们，你们要求好东西，耶稣你愿意把好东西给我们，就是允许圣灵要住在。你看马可楼上的耶稣的门徒啊，和这些的使徒们、门徒们，他们聚在一起，也是在求圣灵降临，他们才得着能力，得着能力。所以我们回到使徒行传1章8节，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把基督的使命、这个大使命要接棒，要接过来，而且要把这个福音要传遍了天下。我们也是今天要传的好信，你必须被圣灵充满，必须得到上面来的能力。使徒行传 在地上打滚。我想大家都会这样，耶稣怎么回答你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有这个能力。这是前半句，一章八节。没有圣灵，没有能力。能力从哪里来？圣灵而来。这个能力是给你有智慧的能力，凡是这个能力有胆量，有信心啊。能性是假道，性是异端，是你能够战胜苦难的能力，是你能够辨别是有真伪的能力。这个能力有爱心的能力，有各方面的能力，有信心的能力。你就可以得到能力。下面一句呢？下面半句就是不一样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直到地，耶路撒冷犹太圣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我的见证。所以圣灵充满的目的，就为我所见的传好信息，传好信息。下面接着我们看，传好信息给什么人？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两节也包括三种人。第一，贫穷的人。他说给谦卑的人，小字是什么？就是指的贫穷的人。贫穷的人也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是指的他里面明里感到自己贫穷，他觉得他需要救恩，他知道他世上都没虚空，他看到自己不足，他会看见自己很有很能干，很有智慧，很有学问。不是，我是个贫穷的人。所以什么人首先得到救恩？贫穷的人。这是耶稣要发号施令的第一等人。第二个人就是伤心的人，还是第一点，伤心的人蒙恩。伤心是什么？就心破碎的人，在英文就是心中破碎的人，各样的打击，各样的遭遇，各样的痛苦，被魔鬼之折磨，被罪恶捆绑，伤心的人。还一种人什么人？还是第二节末了，悲哀的人，不是安慰的人。在世上非常痛苦，不得安慰。什么样的安慰就不能够使他心里能够得到满足，得到安慰。所以耶稣来就是针对是这样的人。我想这三种人就包括整个世界，包括全人类。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在主以外，他能够是有富足的，他是贫穷的。因为你没有得到主，就是贫穷的。你样样都有，你没有主是贫穷的。应该是，也是伤心的人。因为你要遭遇很多的各样的苦难折磨、痛苦遭遇，还有是不得安慰的，而是悲哀的人、悲哀。所以这个好信息就要传给这些人。耶稣他里面有好信息，所以他能传给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他用他们好多神所拣选的使徒、门徒一些个工人，就都是人，可以说是有的时候用几年的功夫或者很长的时间来预备他们。他们能够什么传好信息？主耶稣呢？神预备了三十年，耶稣出来传道的人已经三十岁了。这前三十年都是在预备，所以长期预备，然后你才能够传得出这个好信息。怎么能够传得出来？必定自己先要得到这个好信息。这个好信息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是本圣经。这本圣经里面就包括了神对人类所发出来的这一方。好心，这个福音的救恩，真理的奥秘，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人。因为世上人得钱、得地位、得名、得利，这一切他都不能满足，还是个贫穷，所以需要好心。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吃透圣经，没有真正的得好心，我们怎么传？耶稣能够传，因为耶稣从小十二岁他就进到神的殿里，他一面听一面问，他就在装备自己，他一面做木匠。他天天在家里一定是装备，所以耶稣出来工作，你看他每一次他都是用什么？用经上的话来面对，来应付一切，无论对魔鬼，无论对管会堂的，无论是对法律在对门子，无论对谁，耶稣都是用经上的话来解决问题，来面对一切。所以可见耶稣是预备好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传。你必须第一被圣灵充满，而且是有个活在圣灵里面。因为我们都经过很多时代，我告诉大家，我们年轻的都被圣灵充满，但是因为没有一直滞留在这个圣灵里面，高兴啊，被圣灵充满，甚至有人也会说方言，但是呢，没有好好看重主的话，没一直活在圣灵里体贴圣灵，到后来再跌倒，再失败，什么样的人？现在还有这看重的人，还有这不信的，所以你就可见了，一次两次圣灵充满绝对不够，不能满足一些感觉。这个被圣灵，神的灵住在他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 没有用的，至少来说是不够，你还可能跌倒，还能死人之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必须得到好信息，也就是说你必须得到福音的奥秘。我们拿保罗来讲，保罗当他在大马士革路上扑倒以后，他多么热心呢，他这个船立刻他就大马士革重建了，传他曾经所逼迫的这个耶稣，他真的疼，他真的疼。但是神看见他不够啊，马上就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因为加拉太书是保罗亲自写的，所以就补充了使徒行传第九章，就告诉保罗不是说在大马士革传道以后就是传传传，乃是神把他带到了哪里，压了个的旷野三年之久，神造就，神把他自己的儿子都启示在他心中。所以保罗为什么保罗的书信、保罗的讲道里充满了奥秘？他说我深知福音的奥秘，明白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里包括神的何等丰富的、何等长阔高深的大爱，所以保罗能够讲得出来。因为他在亚历山大旷野三年之久，那除了祷告就是读经，我看没有别的。旷野，你说他见谁？这一个神要用的人，不但被神所高，而且你要得到这个好信息，你要被灵化，要被造化。灵化、造化、爱化，完全被主得了，那你要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我们不富足，我们怎么能给贫穷的人？我们的富足是在于主的道、主的灵、主的生命、主的爱，完完全全充满我们，我们才能够把主的那个丰盛、真正的丰盛、福音的业绩给贫穷的人。因为世上人都是贫穷的，你不管他多有地位，他哪是君王，他在神面前是一个贫穷的人。所以小四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们多么可怜，他们以为知道，其实他们还是不知道，因为他不明白真理、真理智慧。他们所追求的现实是今生的，只是属地的，属地的学问多少，属天的东西一概不知，所以是贫穷的人。所以耶稣要把福音传给贫穷，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耶稣是大医生，所以耶稣曾经针对法利赛人说过，康健的人用不上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什么救义人，乃是人，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是属灵的医生，他能够医治人心灵里面的伤心，这伤心的人需要医治。这个医治就是医好他的创伤。有的时候我们呢，怎么知己不知彼，像鸡毛安慰安慰，或者是你根本没法医治他，他以前是伤心，他以前是困难，只有主来医治，也就是运用主的话来医治。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医治人？你把主的话打开，你针对着看这个人，叫做对症下药。你知道他心里患病，把主的话介绍给他，你说天知道就多好。所以不是我们话多极了，你还不如直接圣经，写信也是这样，电话也是，你就把主的话针对性的告诉他，他的伤心就能医好。这里告诉你，还请我医好伤心的人。下面我们看，祷告被掳的则释放。所以说，还要教一个人，就是被掳的人。被掳的人，被掳的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被捆绑的人，被罪恶捆绑的人，被魔鬼加上流量的人，有的是有形的被鬼附，比如说还癫痫病的人，你自扔在火里，你自扔在水里，好痛苦啊！不，他没有办法，天天骂人，天天急着，这个失声怒气，被住在神灵里面，大声喊叫，被鬼来遮挡。有的人外面没有被鬼附，心里面实在是被罪恶捆绑，不可释放，被掳掠。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是被理学、教训、律法、遗传所掳掠，没有得到灵性生命的真自由。所以我们还要加一等人，耶稣能够释放人，释放什么人？被捆绑的人，被掳掠的人，是被囚的四天牢。魔鬼把人送到什么？把人捆绑的，外面他很自由，实际他心里面是在囚牢里面，这么痛苦，不知道释放。你看那些个酒鬼，你看那些个赌博的人，他不赌就受不了，把房子都卖掉，把产业都丢了，他也要赌。我就再赌一回，我再赌一回，魔鬼就这么跟他讲，我再来一回，我就不赌了。赌来赌去，赌来赌去，这些都什么？都是被丢在监牢里面被捆绑。有的人是色情的鬼，他心里面根本没有满足的，被捆绑，被捆绑。这耶稣来释放人。释放人，第 二节我们接着看。第二节就是赵匡胤的恩年和我们神造成的日子，这句话是一个预言，就是讲到了恩年和造成的日子，这就是千年国度。因为恩年就是利未记二十五章所讲的几年要来到，几年就是预表千年国度要来到，所以主耶稣来就要报告这个好消息，让人知道要进神的国。所以耶稣传福音，传福音呢跟约翰一样，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应当悔改，就你的生命灵性不再进入天国，而且将来有一天恩年要来到。这恩年就将来那个几年，圣经所预言那个千年国度要来到。一年恩年来到，是所有的神的儿女们都能够进入国度。你相信耶稣，将来在国度里有份。第二点呢，那一切抵挡神的人，列国列邦反对神、攻击神的旨意啊，神要报仇，只要审判列国。那这句两个是同时的。这个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也提到，以赛亚书啊第四章就讲到主耶稣来，大能者降临，大能者降临要做什么？他降临要做什么？就是两件事，两件事，一个是赏赐，一个是报应。大家要听我读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四十章提到啊要报好信息，报好信息讲什么意思？一直讲到主耶稣要来。四十章九节到十节，九节到十节，放好信息的给西安呐，你要登高山；放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这犹大的子民说：“看呐，你们的神。”这意思是预言的，基督要再来。看呐，你们的神。为什么是犹大的子民？是西安说，是耶稣第二次再来要在哪里？在耶路撒冷作王，在西安要作王。现在耶路撒冷是最糟糕、最黑暗，充满了战争。你打我，我打你。有些基督要做完，一切战争都要结束。第十节在这里，主耶和华必将大能者领导，他的大能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就是主耶稣来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他要赏赐一切跟随他的人。赏赐，以耶稣能做王，这本身就是赏赐。这教会信息将来有像五根子出众啊，这样子。但另外呢，报应在他面前，这才显明神的公义，该罚的罚，该赏的赏。这就是将来国度里面，因为基督做王嘛，做王是要审判神明，这就是告诉你。所以今天六十一章这里这两句话也是这一句。下面呢，还接着安慰一切被爱的人。这个安慰一切被爱的人，不仅仅指着将来基督第二次再来要安慰我们这些在世上为主受苦啊，我们就跟随主为主受逼迫，将来我们都得安慰，主要擦干我们的眼泪。这启示录啊二十一章都讲的，这个也是指着耶稣第一次来，因为第一次来他保存好信息，只有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一个救恩，这个好消息能够什么呀？第一，能够使贫穷人得到好消息，能够得到富足；第二，使伤心人得到医治；第三，使被掳人能够得释放；第四，使被爱的人得到安慰。因为耶稣就是安慰者，安慰者，圣灵也是安慰师，耶稣来就是安慰人。所以今天你我呢，要做安慰的使者，受主的差遣，把基督的那个安慰去引导许多，你看许多孤儿寡妇，许多困苦被弃的人，哪里都有。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哪里有安慰？寄居的人，他们永远没有公民权，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一切都没有。但是主来了怎么办？有了主就有了一切，那主的话、主的救恩就是给他们安慰。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安慰是叫做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这安慰也包括主给我们的盼望，所以这就是主来的目的，主还传好信息的目的。现在我们要联系我们自己。今天你我得到了这个好消息，我们已经得到救恩，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不能够徒受救恩，我们也不能自私只为你我上天堂，我们又要把这个好消息传给这几等人，贫穷的人、伤心的人、被什么被捆绑的人、被掳的人和负责安慰的人、悲哀的人，我们也把好消息给他们，他们都能够得到解决救恩，那他们就能够解决问题了。他们就能够贫穷不再贫穷，得到了救恩的那个富足，能够得到什么？能够得到医治，能够被释放，能够得到安慰，这是今天主拣选的目的。所以我们也要被圣灵充满， 公子弟，天天学习顺顺从，因为宋明是要赐给什么人？谦卑的人，顺从的人，追求圣洁的人，神的灵啊才能够住在我们里面。你不能体贴肉体，放纵情欲，主的灵怎么能够充满我？那我们也就是仅仅得救，非常可怜，受灵内助而已，是吧？所以我们要真正这样去追求。下面第三节，第三节看到了主耶稣工作的彻底。这里说，这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再次回神，就主来的工作彻底造成了很多。其实许多人呢，他们在悲哀当中，他们有哪有什么特别的华冠？华冠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得到荣耀，得到主赐给他们的赏赐，神给他们的装饰，本来是什么代替什么给悲哀的人，而且呢代替灰尘，是什么意思？因为一些个悲哀的人，他们都是什么披麻蒙灰啊，头上都有灰尘，就表示特别的痛苦的人，也代表主耶稣来了，叫那些个披麻蒙灰的人，那些个忧伤痛悔的人，能够得到悲哀，能够得到主给他们的装饰，主灵的装饰和华冠给他们，就是什么呀？给这些悲哀的人再去灰尘，他们头上不再有灰尘，而是有神给他们的华冠。你看你头上有灰尘好看呢，还是有华冠好看？我们这边也要灰尘，意思就是说，主经过主的洁净，不再有灰尘。灰尘也代表玷污自己，像耶稣一样，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自己。你先懊悔，主说我给你头上有华冠，这说明就是工作的彻底。底下还有，底了油再去悲哀，本来充满了悲哀，现在这个你充满了喜乐，你看圣灵充满的人，这个被主的道所得到的人，他哪有喜乐呀？越读经越快乐，越读经越有盼望，喜乐代替了什么悲哀？底下赞美一代替了忧伤之灵，可见的耶稣来是带领人要追求在主的面前忧伤痛悔，忧伤的灵是主悦纳，在诗篇51篇，忧伤的灵是大卫的祷告，大卫说呢，忧伤的灵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也必须经过忧伤的灵，然后就是我给你穿上赞美衣。什么叫穿上赞美衣？那你活着就先要赞美，没人不穿衣服，但是看见你这个人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恩，使他们称为什么？就代替了忧伤的灵，你不再忧伤，你不经过痛悔，你永远是不行，所以必须先经过痛悔。所以诗篇84篇告诉你，经过流泪时，然后呢就有胸臆之福，干什么成果，你心中就立上表里，满了赞美。下面不但满了赞美，而且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使他得荣耀。那你看耶稣的工作多彻底，最终的目的是在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是他，这个他就是神。神怎么能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使我们每个人生命改变都成了公义树了？公义树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得到的基督的公义就是神义，你活出神的义来了，你本身就有神义在里面，而且呢是被神所栽的，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生命的工作扎根在他里面，神栽的你永不会枯焦，永不会荒废，永不会怎么样，对这个荒凉，神所栽的永远扎根在他里面，你成了公义树。什么叫公义树？雅各书3章18节是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追求和平，因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可以结出果子，我们的树都结果子，这个果子叫什么果？公义树当然结公义果子，你结出义果，结出义果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领多人归义，人家也能尽心称义，也能够成为义人，本来我们都是罪人，你能够结出义果来了，我们现在有个义果，所以我们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做这样彻底的工作，最后就是使他得荣耀。许多人印着我们得救，我们这个公义树就没有白活的，这个位置栽到那里，那你就能是多数的位置见过的。这就是第一段是非常要紧，是讲到主耶稣不错，但是我们每个人也应该这样，也应该被主所高，成为什么样？成为一个传好信息的人，传好信息给这么多等的人，不同的人都能使他们能够得到什么？得到富足，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安慰。现在我们重新看第二段， 就是自觉到末了，他自觉到简洁。我们看一下，自觉到简洁，这段就是归回做弟子，有见证，归回做弟子有见证。那这个和前一段也有关系，主一出来是一天在有的在释放，所以这段就讲的子民这个归回之光，子民这个归回和耶稣的这个人分不开，蒙赎才归回，得到主的救赎，得到这个好消息。所以马太福音开头也讲，主耶稣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坐在黑暗中的百姓得到了大光，得到了救赎，得到了希望。所以这个他们就是子民，神的选民。当然今天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灵性被你归回了，你也能够做弟子。所以你看第几节第六节说他们要说耶和华的弟子，这也就是神叫我们被有归回的目的。以色列本是神的弟子，但是被掳了犯罪了，哪里讲弟子？成了罪罪人，成了什么？成了外邦这个仇敌的奴隶，成了被奴役的人，是弟子。但是被归回我们叫成为耶和华的弟子，教会也是如此，我们都要做耶和华的弟子。我们看一下怎么做。这里说他们必修造以整个荒场，建立天天荒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处，这就是被归回要做的工作。被掳归回以后就要重新建造啊！被掳的时代等于是被掳，就是拆毁。神在我们生命上有时候也做拆毁剥夺的工作，拆毁拔除毁坏，因为你根基不对了，你里面都是罪恶，所以神说我把你拆毁，像犹大家，像南国北国东西都经过拆毁，那回来以后怎么重新建造？那用什么建造？你看新造建立重新，因为他们已经成了荒场了，凄凉之处，荒废之处，荒凉的城邑，所以需要建造。那怎么样叫做建造？大家看两书圣经，怎么建造？我们里面的灵性怎么建造？教会荒凉了，怎么样重新建造？这个很要紧，其实是靠你自己能够建造。第一处就是犹大书，几十路前面我们看看犹大书20节到21节，这里告诉我们怎么建造。20节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个造就自己，你去看英文的意思，就是建立自己的意思。我们的灵性啊，生命需要建造，用什么来建造？用主的话来建造。所以在你归回不能再荒凉，教会不能永远是被拆毁一塌糊涂，荒凉荒废，乃在被建造。怎么建造？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每个人都要造就自己，每个人读经的目的不是我念给别人听，或者是与我毫无关系，乃是为了造就自己的灵性。而且你学习在圣灵里祷告，才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而且能保守到底，一直到永生。这是一段圣经啊，用什么来建造？在至圣的真道造就。第二处就是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20章的32节。这是保罗在以别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时候，保罗所说的一句话。32节，所以保罗把教会交授给神和他恩惠的道，因为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所以今天根本的建造是主的话。如果一个人不看重主的话，灵性永远建造不起来。你怎么做工，你怎么外面行善热心都没有用，这根本的建造是主的话语。这样的话不明白真理，我们甚至得罪主错了都不知道错在哪里，因为没有主的话。主的话是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的准则，所以用主的话来建造。这就是被掳归回他们必定要修造。第五节就是讲到被掳归回以后，外邦人都来效力。本来这些外邦人都是西亚上的人，现在不但是西亚，而且他说外邦人起来牧养你的，牧放你的羊群，外邦人做你们耕田的，修理葡萄园的，处处为你效力，处处跟你和平，跟你友好，而且帮忙你，帮忙你的忙。他们是做什么？为你效劳的，给你种田的，给你修理葡萄园的。但是你们呢？你们就指着神的子民。第六点，你们正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这个是非常荣誉的地位。被掳归回的子民成为耶和华的祭司，这个祭司不是人的祭司，谁的祭司？神的祭司。我们这启示录也讲到，我们将来在千年国度里是做神的祭司，做父神的祭司，不在于滴水重做王，也可见的国度里面就是天天敬拜神、侍奉神。做祭司什么意思？侍奉神的意思。侍奉 侍奉，所以耶和华的子，而且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这多么高，不是人的仆役，被掳年代是做外邦人帝国的奴役，现在神说你要做神的仆役，就是专心的来服侍神。你们必吸收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就是神使列国的为他们效力，列国的财物都拿来都为以色列为耶路撒冷效力，为神的子民效力。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做神的祭司。那我们怎么样做神的祭司？怎么样就叫做做神的祭司？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做神的祭司，彼得前书第二章，因为时间我们就不念前面，前面也很清楚，我们必须被主建造，成为活石，成为灵宫，成为活石，灵就是四节五节，而且呢，做圣洁的祭，做圣洁的祭，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悦纳的灵祭，献上灵祭，就是不是外面的牵牛牵羊，献灵祭，属灵的祭。要准的，请大家念一下第九节。怎么样做祭司？我们看第九节，一直念。
没有你们是被拣选的国度，是有君主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主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教会是祭司，前面告诉你是圣洁的祭司，所以我们先要吃灵奶，这就改变我们。就从顽石的变成活石，在建造灵宫上有份。那这一点呢，告诉你，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就是有这种君王的这个尊荣的这样的祭，而且是圣洁的国度，也完全追求圣洁，是属神的子民，不再属世界，属自己，属神的子民。底下就告诉你，做祭司要宣扬神的美德，要传扬主的福音。天上这个美德，那个美德是招你们出黑暗有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美德是能够叫人出黑暗进光明，就是代表福音的救恩，叫我们脱离黑暗的天罪，把我们牵在爱子的国度里面去，这一个美德让你们宣扬。这是耶和华的祭，是贝鲁归回做耶和华的祭子。底下第七节，这就有两个加倍的允许。你看第七节啊，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再去所受的羞辱，圣中所得的喜乐，必再去所受的凌辱。本来你羞辱，现在真的，其实我给你喜乐，而给你加倍的好处。而且呢，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两个加倍。你看这个多么恩！但是你曾经呢，是经过羞辱，所以我们为主，千万不要为自己的罪。咱们这是指的子民，也可以指的今天你我为真道而忍受一切的羞辱，但是有一天在国度里面，你要得到加倍的好处，加倍的喜悦，加倍的掌声，加倍的恩典，加倍的安慰，你都会引导我们。你要肯忍受这一切的凌辱。约瑟这一生呢，就是代表这样一个地在里面。我们说约瑟一生受多少苦，多少凌辱，无辜的被扔在坑里，被剥了彩衣，被卖为奴下坑，最后呢还是被扔了，下在监牢里面。他忍受多少羞辱，多少屈辱，多少冤枉，但是呢，能够靠主忍耐到底，在苦难中他得胜，在试探中他得胜。结果约瑟得到了，也没有得到下辈的产业，得到约瑟两个儿子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上面同列，得到了这么加倍的好处。这就告诉你，我们今天要忍受自战之心的苦楚，将来你得到这样的荣耀。但是不要因着自己的罪受了许多的苦。第八节让我们看到我们神的神性。所以这种机会，你一定，我们一定要爱神所喜爱的，恨恶神所恨恶的。你看这个第八节里，有神喜爱的是什么？有神恨恶的是什么？这也就告诉我们，你我要有神的性情。我们要，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憎，你可能你喜欢的我不喜欢，是不是？我们一家子人也不一定喜爱的都相同，爱憎都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要效法耶稣，要效法我们的神，而且我们今天读经继承追求主话语，我们应该同样的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个才对。 我们再来念一下第三节，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义，恨恶假国的罪孽，我要行诚实，执行我的律，并要与我的百姓立立永约。这就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他愿意被你归回他的子民。我们今天做耶和华的祭司，我们一定要喜爱主所喜爱的公义，不能还有私心偏爱亲恶，不公平，不公平，而且要恨神所恨，神好恶抢夺，神好恶罪恶，这些没有正直没有公义的事情神最恨恶。所以神说我要听诚实私心报应，那就是最内心的最恶的事情。恶人不行神的，不爱神所爱，做许多神所憎恶的人，神说谁一定要听诚实来实行公义，实行什么？实行报应，报应这些恶人。但第一呢，要和他的百姓立永约，这又显明神的爱。立永约的意思就是神不忘记他跟百姓所立的约，永远永远的约，永远的约意思神从不失信，神不改变他的约，永远的爱他的子民。底下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这样的被你归回做父神的祭司，你在万民中有见证，在列国中有见证。我们看第九节，他们的后裔就是神的选民，选民犹太人啊，他们的后裔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人家都看得出来你这个是属神的子民。当然不是指的现在的以色列，现在以色列也不怎么样，靠势力，靠强国，一天的这个也是犯罪、贪婪、作恶。有一天，他们追求神的道，恨神所恨，爱神所爱，归耶和华的祭司，被主归回了，他们就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他们看见他们的，必认识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谁赐福呢？神意思，谁不能够抢夺了，谁不能够再欺压了，就成为耶和华赐福的后裔。这个意思也就是大有见证，在列国中有见证。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真正的建造，用主的话来建造，被主归回，追求喜爱神所喜爱的，恨神所恨的，那你一定有见证，你的儿女都有见证，你的后裔都有见证。你说是谁先嫁的子孙，谁先嫁的孩子，有见证，大有见证，人人都会认识。是什么？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这个赐福谁也抢不了，谁也夺不去，你咒诅都没有用，神赐福。所以这里最重要蒙恩的，我们相信也可以允许这个念。我们看最后还有两节，最后两节是感恩赞美。大家看最后两节是感恩赞美，这个感恩赞美是以赛亚发出来，也是代替的所有被主归回的子民将来有一天在国度里面要见的感恩赞美，是预言的意思。但是以赛亚实在是禁不住的在主面前发出感恩赞美，因为他在意象中，在预言中，在灵界里面，他实在看见什么预言不言预言，为什么发出感恩赞美？我想你这样，他有信心，他信心的眼睛看到了。如果你没有信心接受主的预言，你也不会像你这样这样感恩赞美。所谓感恩赞美，因为有信心，相信神的话都要应验，神的允许都要实现，神怎么说一定怎么实现，因为他和他子民立的什么约？永约，永约。所以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还不是小欢喜。因谁？因耶和华，因为这个耶和华是永远的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他是这么样的信心可靠，他该报应的报应，他该赏赐的赏赐。所以为这位神，他给我大大欢喜。他伸张公义，他为受屈的伸冤，他要惩罚这些恶人，他要赐福给这个受苦的人，一些敬畏他、爱他的人，他要赏赐。你这么一位神，你怎么不赞美？所以我要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以赛亚常常在苦难中，常常受害了，受子民的欺负啊，不信任。但是他靠什么快乐？我的心靠什么快乐？那就是你不能快乐的时候，你还能快乐得起来？因为他以拯救为义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所以这是以赛亚呢，也是代表所有的子民。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接受，我们虽然败坏，被主归回。你要穿上什么？谁要给我们穿上义袍？拯救为义，给我们穿上。就好比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虽然被改成伊甸园了，在没有被改成以前，最后还给亚当夏娃穿上了什么？穿上了皮衣。这皮衣就是说，改了羊，流着血 我的罪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儿女呢？都不能，因为耶和华行的为义。所以我们今天都要这样，天天穿上拯救的衣，公义的袍，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披戴装饰，就没法形容那真是像新郎新妇这么美，这么荣耀，这么样的漂亮，这么样的美好，这么样的新鲜，这么样的装饰，神亲自来给我们装饰。田地怎样是白骨发芽，园子怎样是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自己照样是公义和善良在外面就发生，那就是在认识耶和华荣耀的身世，将来真是有一天充满全地，到处都是公义。这个公义的意思什么？就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神的义，不追求认识耶和华，你就得了这大地回春，圣灵的工作，得到了雨水的浇灌，白骨就发芽，所有你前缘中所种的都要发生，就是代表是生命的果效，是圣灵的工作。有一天在外面中满有公义，有公义就有善良，这公义就是神的义，能够怎么样？能够普遍的领导了每一个人。所以圣经保罗说，将来有一天求告主，你就得救。你只要痛苦，你求告主，你就得救。但是你要求告主主的名，求告主的名就得救，就表示说你真正的信靠他，敞开心门把耶稣接进来，你这样就能够得救。所以有公义有赞美，万年就会发生，万国万民都要称颂赞美神。所以这一预言将来在国度的时候一定会实现，也可以说教会复兴的时候也就实现，也就实现。所以求主把这样的福音带给我们每个人。我看这一章圣经啊，第一段是最要紧，然后才会产生第二段。我们如果不传，许多人不能被追回，许多人也不能这么蒙恩。今天神愿意整个的教会预定得救的人数能添满，预定得救的都能够得救，才能成为一个祭祀的国度。所以今天需要你我，需要被主的灵充满，需要你里面充满了主的好信息，被主的道充满，爱充满。神要得到一个工人，就能够得到千万灵魂。我们看一个戴德生，最近我们这个花生座呢，有姊妹有弟兄给我们寄了一些关于戴德生和戴德生的妻子和戴德生内部会宣教的一些宝贝的见证。其实我们也都看过，还再次给我们一个温习，让我们看到神真是得到一个戴德生。你看看中国多少灵魂得救，主借着他以后建立了中国的内地会，千千万万灵魂得救，内地11个省都开启了宣教的工作。本来内地都是闭塞的，原来都是中国都是沿海各地得到一些福音，通商口岸嘛开放的时候，但是内地怎么传福音都是借着戴德生，真得到一个戴德生，借着他有许多的宣教是一有一批的来到中国，不但英国，后来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很多宣教的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他牺牲了多大，他是一个妻子，他的孩子和他自己都是死在中国，葬在中国，做出生命的牺牲。还有多少宣教士在庚子年的时候啊，那是全匪之乱，内地会的宣教士包括自己的孩子就死了50多人，你看他们对这样的牺牲，被杀了，被砍，被杀，他一点怨言都没，而且不要求赔偿，他尽心牺牲，所以福音才带给中国。所以我就想到，实在是每一个时代心中激励很多很多爱主的人，但是这里不但是说主耶稣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给伤心的人，给不得安慰的人，给悲哀的人，给困苦的人，给被掳的不得释放的人，但是今天你我也要这样的接下这个账来，也要这样去传福音。所以我们要预备，我想最后就是我们勉励，就是让我们装备自己，让我们照空自己，让我们得到主的灵充满，主的道充满，主的爱充满，好让我们能够把好信息传给更多的人。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今天就到这里。